良友圣经学院耶利米书，
眼里的泪，
谷中的火，
沈凌峰牧师主讲。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今天呢，我们要在这个耶利米书一共24课的课程当中呢，来学习第12课。第12课呢，是我们所探讨的第3个在耶利米书当中的神学主题。那么前面的2课呢，第10课和第11课呢，探讨的主题都是围绕着约啊。那么第10课呢，讲到的是立约与悖约；第11课呢，讲到的是旧约与新约。那今天的这一课呢，第12课我们要分享的主题是审判与复兴。其实审判与复兴是耶利米书当中最重要的一个主题信息，也是最主要的一个信息。当然这个信息背后啊，它所蕴含的那个神学的主题呢，其实是约，是因为有了约这件事情呢，上帝才会审判，也才会复兴。那今天呢，我们就要探讨这个审判与复兴的主题。那在今天的这一课当中呢，我们一共要从7个方面来探讨这个审判与复兴的题目。第一个方面呢，我们要探讨的就是神的公义与慈爱。上帝之所以要审判，是因为他是一位公义的神，而上帝之所以要让他们回归，要让他们复兴，是因为他是一位慈爱的神。我们知道上帝有2种最基本的性情，公义、圣洁，或者慈爱、怜悯。其实从神学的角度来讲，上帝这2方面的性情是彼此矛盾的，因为一个完全公义的上帝就应该审判人的罪恶，人在上帝面前绝对是绝望的，是没有机会的。但是呢，如果是一位慈爱的上帝，他又一定要让人有悔改的机会，有赦免的机会，能够蒙上帝的慈爱，那么一定就是那些罪恶上帝要去赦免。所以公义、圣洁与慈爱、怜悯这2方面的性情，从表面上来看呢，它是矛盾的。而上帝呢，也不是50%的公义，50%的慈爱。事实上上帝是完全的公义圣洁，也是完全的慈爱怜悯。就好像耶稣基督来的时候，约翰福音说，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恩典其实就是指向了上帝慈爱怜悯恩典的那一面，有真理指向的是上帝圣洁公义的那一面。那所以耶稣基督是神的形象，那么他让我们很清楚地看见，在他的身上公义圣洁的性情是完全的，100%的，而慈爱怜悯恩典的那一面呢，也是100%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旧约的当中呢，上帝透过这些先知所宣告的这些信息，都是既有审判，也有回归，也有复兴，都是平衡的。上帝一面的在讲，你们犯了罪就要审判，刑罚要来到你们，你们要国破家亡，你们要被掳掠，你们要被杀害。但是上帝一定同时会传讲个安慰的、个鼓励的、慈爱的、恩典的信息。无论以赛亚、耶利米、以西结都是如此。那这个上帝的公义和慈爱，其实最完美、最核心的表达呢，是在十字架上所表现的出来。也就是说，十字架是完全的把上帝的公义和慈爱全然的展现在人的面前。耶稣基督之所以要上十字架，是因为他要满足上帝公义圣洁的性情。因为上帝的公义和圣洁，他不会对人的罪视而不见，那么人犯罪就一定要付上罪的代价。圣经告诉我们说，罪的工价乃是死，所以罪一定带来死的结果，这个是上帝公义性情的一个表现。但上帝又是全然慈爱的一位神，他不能够 接受他所爱的人最后去承受这个罪的公价，就是死。所以呢，上帝就差派了他自己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替我们承受了罪的公价，就是那个死的这个结果。所以上帝在十字架上，他的公义，他的审判是落在他儿子的身上，是他儿子替我们承受了他公义的审判，公义的后果，而借着他的代赎，让上帝的慈爱全然的彰显出来。所以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本身就是上帝的公义和慈爱这两方面性情的一个完美的结合，一个平衡，既满足了上帝公义的性情，又满足了上帝慈爱的性情，只不过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替我们承受了上帝公义的审判，就是死的结果，以至于他的慈爱可以临到我们的身上，使我们在他的恩典里面得到拯救，得到救赎。那所以面对上帝公义和慈爱这两方面的性情呢，人所带来的一定是绝望和盼望。那第二个方面我们要讨论的就是人的绝望与盼望。当我们去面对上帝的公义的时候，人一定是绝望的，因为一个有罪的人一定要被这位公义的上帝来审判。以色列人就是如此，虽然上帝如此的爱他们，虽然上帝赐下这么美好的旧约，西乃之约，上帝做他们的神，他们做上帝的子民，在他们这个民族的历史当中，上帝太多的神迹发生，太多的拯救，太多的恩典，太多的怜悯，但是因为人有罪的这个特性，他们守不住这个律法啊，律法是使人知罪的，犯了一条律法就是违背了全部的律法，所以律法没有办法使人称义，这个就是人的绝望。人的绝望是在乎我们这个犯罪的本性，我们人的里面有罪性，使我们没有办法行出神的义来，没有办法守住这个律法，没有办法守住与神所订立的这个约。所以人的这种犯罪的本性啊，真是让我们在上帝的面前全然的绝望。所以你看到以色列人的整个在旧约的历史，他们都是犯罪了再悔改，悔改了再犯罪，犯罪了再悔改，最终还是在罪恶当中愈陷愈深。他们被拜偶像的罪、淫乱的罪、情欲的罪、贪婪的罪捆绑，没有办法活出上帝美好的性情，做神圣洁的子民。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呢，人真的是绝望的，因为一个有罪的人没有办法讨一位公义的神喜悦，没有办法面对这位公义的神的时候能够被神称为义，也不可能守住律法，借着律法去讨上帝的喜悦。所以我们看到在旧约当中，以色列人的失败似乎是必然的，但是上帝不单单是公义的神，他还是慈爱的神。面对上帝慈爱的时候呢，人才真正的有盼望。人的盼望是在乎上帝的慈爱、恩典和怜悯，他要救赎人，他要让人从罪恶当中被拯救出来，从被掳之地被释放回来，归回故土。上帝的慈爱里面包含着赦免、宽容。那所以因为上帝慈爱的性情，人才有盼望。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以色列人面对上帝公义的时候，面对国破家亡的时候，他们真的是绝望的。可是在耶利米书当中不断地给我们看到盼望。耶利米书我从第一课开始就讲，这个很多人在读到耶利米书的时候真的是非常的压抑，因为耶利米书呢讲到太多的审判，太多的苦难，太多对犯罪的斥责，那个责备。但是这个并不是耶利米书全部的信息，耶利米书当中同样有很多盼望的信息 复兴的信息，归回的信息，表达上帝慈爱和怜悯的信息，所有的这一切也让我们看见人的盼望。人之所以有盼望，就是因为他爱我们。而且我在之前也分享过上帝的那个 Hesed 的慈爱，立约的慈爱。因为上帝与人订立了约，所以上帝的慈爱永不改变。人即使被约，上帝却永远不会背乎他的约。人被约，上帝不会背约。所以因为上帝与人订立了这个约，上帝才永远的爱我们。在他的慈爱里面，人才会被拯救，能够被从被掳之地释放归回。那所有的这一切呢，都是让我们看见在这位慈爱的神的里面，我们人的盼望。那第三个我们要探讨的大问题，就是人必因罪恶被公义的神审判。那第四个呢，就是慈爱的神也必赐下复兴的应许。我们看到在整个的以赛亚书当中，上帝不断的来宣告这个审判的信息，背后的原因就是因为人犯罪，就是因为人背了这个约。所以人犯罪，一个绝望的活在罪恶当中的，被引诱被诱惑不能够脱离罪恶捆绑的人，他们一定会犯罪。而犯罪带来了一个必然的后果，就是上帝的审判。可是在这个上帝的审判当中呢，他又赐下了复兴的应许，慈爱的神一定会赐下复兴的应许这个复兴的应许就是因为上帝的慈爱，让人可以因着将来复兴的应许，70年回归的信息，让人带着一个盼望去仰望将来上帝救赎的那一天但是这个复兴的应许还不单单的是指向着将来他们70年回归，上帝还指到了将来大卫的公义的苗裔，那就是将来的这位弥赛亚，这个是将来真正的复兴，真正的拯救要来临。所有的这一切是因为上帝对我们有慈爱，有恩典，有怜悯。那第五个大的课题呢，我们要讨论的就是以色列人在被掳之前太过乐观这个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以色列人会在被掳之前，先知不断地斥责他们的罪恶，不断地责备他们，但是他们终不悔改？那个原因呢，就是因为他们太过乐观。这个乐观是什么？这个乐观就是因为他们与上帝订立了一个约，那他们被上帝称作是上帝的子民上帝爱他们，上帝也把圣殿设立在他们当中，那所有的这一切都让他们相信上帝是慈爱的，上帝是爱他们的，上帝是会保护会拯救他们的，他们的圣殿代表的是神要与他们同在。那弟兄姊妹，我们要明白什么叫做圣殿神学。圣殿，很多人以为圣殿它的作用呢就是敬拜让人在那里敬拜神让人在那里献祭当然圣殿有这个功能，但是圣殿最基本的含义乃是神要与人同在。上帝把他的圣殿设立在以色列这个地方，其实所代表的就是他要与以色列人同在的这一个真理那圣殿所代表的就是神要住在以色列人当中。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后来耶稣基督来了以后耶稣基督以自己的身体为殿，他说你们拆毁这殿，我3天之内要把它建立起来，所指向的那个含义就是说他叫做以马内利，他来要与我们同在所以他才称自己的身体是圣殿，因为圣殿所代表的含义就是神要与人同在，而耶稣基督的名号就叫做以马内利，神要与人同在。所以从神同在的这个角度，耶稣基督自己就是圣殿。那后来圣殿成为什么了呢？就成为我们的身体。耶稣基督升天以后，圣灵内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基督徒的身体就被称作是圣殿，所代表的就是 圣灵神与我们同在。所以圣殿核心的含义是神要与人同在。那以色列人因为有这个圣殿，他们才过分的乐观，他们认为神既然与我们同在，无论怎么样外邦人都不可能毁掉这个圣殿，都不可能把我们打败，与我们同在的神一定会保护他们。所以他们有恃无恐的就是约，他们特殊的身份啊，律法，更重要的是圣殿。因为这些的东西，他们认为上帝爱他们，所以上帝一定会保护他们。结果他们就在上帝的慈爱里面放纵他们自己的情欲，以至于他们去拜偶像，行邪淫，行各种各样的罪恶的事情，最后得罪了耶和华。这是他们在被掳之前他们过分乐观，因为他们忽略了上帝的公义，他们忽略了耶和华是慈父，但是耶和华也是烈火。所以因为他们过分的乐观，没有悔改，没有离弃这些罪恶，没有存一颗敬畏神的心去面对这一位审判的主，才会为他们带来一个审判的结果。因为公义的神要施行审判，甚至于这位公义的神允许他的圣殿被外邦人攻破、拆毁、羞辱。所以这个就是因为上帝不光是慈爱的，也是公义的啊。那被掳以前的以色列人呢，要在公义的神面前活出一个真正悔改的生命，而被掳以后呢，以色列人一定是完全悲观的，一定是非常的绝望的啊，因为圣殿被毁了，那个圣殿一直以来都是他们所仰仗的、所倚靠的，他们因为有圣殿在他们当中，他们才会有恃无恐。但是现在非常不幸的就是圣殿没有了，不存在了，圣殿已经被拆毁了。所以呢，对这些以色列人来讲，他们的信仰就带来了一个巨大的冲击。这个冲击就是，我们被神离弃了吗？神不爱我们了吗？神不要我们了吗？耶和华已经离开我们了吗？我们已经被他弃绝了吗？我们这个民族，我们这个国家完了吗？那这个一定是圣殿被毁，人民被掳所带来的一个直接的对以色列人心灵的冲击，因为他们就会失去了信心。但是被掳以后呢，也不需要悲观，为什么呢？因为上帝不断地在耶利米书当中来传讲这一个回归的信息，这一个复兴的信息，这一个拯救的信息。上帝公义的另外一面是慈爱，公义伴随着慈爱，慈爱也伴随着公义。当审判来临的时候，满足了上帝那个公义的性情，但是上帝的慈爱就注定着这些以色列人不会被上帝弃绝，他们不会为上帝所抛弃，他们不会沉沦到这个无以复加、没有机会回转的这个地步。上帝透过耶利米书不断地向他们应许，你们犯罪一定要面对审判，但是审判之后必有回归，必有复兴，我一定会回来救你们。所以被掳以后呢，也不需要悲观。但是弟兄姊妹，我们来看整个以色列人的历史，他们不断地犯罪、悔改、悔改、犯罪，他们被掳了以后，上帝使他们回归，可是他们后来把那位上帝派来救他们的主啊，耶稣基督又钉死在十字架上，弃绝了这一位爱他们的神。好像我们看到在圣经当中不断的那一个人的罪恶呀，在拦阻上帝的旨意，那个人的罪恶给人带来苦难。所以很多的人都在问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上帝是慈爱的，为什么这个世界有这么多的苦难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苦难最根本的原因乃是因为罪恶。最早在伊甸园里的时候，亚当夏娃他们与上帝之间有非常亲密 美好的关系，那个时候一切都是好的。上帝用好这个字来形容他的创造，伊甸园啊，全地人一切都是好的，除了那个人独居不好，其他什么都好。后来上帝为男人造了女人以后，就真的是完美，一切都是好的。可是当人犯罪以后，整个世界都变了，我们看到自然变了哈，天起了凉风，人的生命变了，开始推脱责任，互相的指责。罪恶进到这个世界以后，整个世界改变了，自然界改变了，人的生命改变了，人败坏了，人堕落了，所以罪恶才会把人陷到一个如此的绝望的境地啊，我们才会看到苦难不断的在人类的历史当中发生。可以说人类的历史也是一部人类的苦难史，我们透过圣经也是一样的，我们看到上帝如此的爱这些以色列人，可是他们不断的犯罪，不断的跌倒，不断的得罪神，上帝不断的借着外邦人做他手中的工具来管教他们，审判他们，刑罚他们，使他们回转。上帝不断的派先知去呼唤他们一个一个的悔改，可是他们又苦害先知，连先知也杀害啊，我们看到罪恶充斥着整本圣经的描述，在耶利米书当中实在是把人的罪恶描述得无以复加。那面对这样的一个局面，世界的终局会是怎样呢？以色列人包括人类未来的终局会是怎样呢？我们要知道耶利米书也给我们看到一位掌权的神。好，我们最后要探讨的一个问题，第七个方面呢，是那一位至终得胜的主。人的罪恶再大，上帝都是那一位掌权的神。这个世界的苦难再多，上帝都是那一位掌权的神。他掌管以色列人的历史，他掌管整个人类历史的进程。上帝要用他自己的全能来带领他整个的子民，整个的人类的世界，他所造的一切进到他所预定的旨意当中。他是那一位至终得胜的主。我们看到上帝带领着以色列人回归啊，后来他们虽然犯罪，虽然他们把那一位主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福音仍然传遍了全地。上帝的旨意是不能够拦阻的，上帝的心意一定会成就。人可以犯罪，人可以得罪神，但是上帝的旨意必定会成就。以色列人虽然弃绝那一位的主，但是这位主还是上了十字架，还是成就了救恩，还是把福音带到这个世界，今天传遍全地。今天就是在以色列人当中也有很多相信耶稣基督的这些犹太人。那么圣经又告诉我们说，将来有一天耶稣基督还要再回来，当人类的这个罪恶满盈，全地都满了罪恶，已经败坏的无以复加的时候，耶稣基督要再回来，要审判全地。当那一天，我们要跟主，我们所有的信靠主耶稣基督，蒙他拯救，做他儿女，做他门徒的，我们要与耶稣基督一同作王，审判全地。将来上帝有新天新地降临，这旧的世界被烈火消化啊，已经不复存在。将来上帝有一个新的创造，就是新天新地，上帝会有一个新天新地为他的子民存留。那么所有的罪恶都被审判，万民都在上帝的面前接受他大宝座的审判之后，那么天地一切都不存在了，上帝的最新的创造新天新地降临，那么所有属他的子民，我们都活在新天新地的里面。到了那一天，再无罪恶，再无苦难，再也没有疾病、眼泪、死亡都不存在了。因为在耶利米所预言的那一位公义的苗裔，就是耶稣基督，我们的神，他真正的掌权了。 他在神的国度当中掌权，神的国度要在人间，我们要在他的国度当中，要在新天新地里面永远与他同在。到了那一天，也是以弗所书所讲到的，天上地下所有的万有都在耶稣基督里面同归于一。到了那一天，也是以赛亚先知所讲到的啊，将来所有的一切豺狼熊啊、蛇啊、虎豹，这些都不伤人不害物，万有都要和谐的共处，一切都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合一。这个所指向的就是将来耶稣基督要来审判这个罪恶的世界，要来改变万有，要来最后那么耶稣基督得胜，我们所有的属神的子民都在新天新地里面与神同在。那么以色列人的命运呢？上帝也没有将他们弃绝，因为上帝与他们所订立的西乃之约，上帝也不会废弃的。所以保罗后来就说，将来以色列人全家都要得救。其实他们才是上帝的橄榄树，而我们外邦人呢，是那个野橄榄，是被嫁接到这个橄榄树上的枝子啊。将来有一天，上帝要使以色列人全部的都要得救啊。那么将来有一天呢，其实是我们这些信了耶稣基督的人，无论你是以色列人，无论你是中国人，是日本人，是美国人，无论你是男人是女人，是黑人白人黄皮肤的人，无论是什么人，我们都借着耶稣基督在新天新地里面一起的敬拜赞美我们的神。那天没有罪恶，因为耶稣基督大大的得胜。好，亲爱的弟兄姊妹啊，这一课呢是耶利米书课程的第12课，审判与复兴。我们13课再见。Thank you.